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8月4号，公元2007年9月1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德国总理不顾中共施压，将接见达赖喇嘛；美国宗教自由报告批评中国侵犯宗教信仰权；加拿大民众关注西藏人权问题；西藏安多27村遭冰雹袭击，千户人口受灾；美国总统谴责中国民主化进程。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政府昨天星期五证实，德国总理梅克尔将于本月23号在德国首都柏林接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维系德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公信力，梅克尔总统决定不顾中国政府的施压，亲自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根据英国 BBC 消息，德国政府发言人威廉昨天表示，这是德国总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不过会面的性质是私下沟通意见，历时约一个小时。威廉说，梅克尔与达赖喇嘛会晤是延续过去接见宗教领袖的传统。两年前，梅克尔就曾以反对党基督教联盟党团主席的身份在德国国会接见了达赖喇嘛。自从接任德国总理以来，梅克尔连续两度访问北京，多以具有象征性的行动关切中国的人权状况，展现鲜明的人权外交政策。梅克尔的人权攻势也对德中关系带来了冲击。对于梅克尔总理接见达赖喇嘛一事是否会触怒中国政府，威廉表示，中方了解柏林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他说，德国一直有向中国提出关于西藏人权状况的议题。德国外交部进一步证实，中国外交部传唤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到外交部，讨论德国总理梅克尔接见达赖喇嘛的决定。柏林当局没有说明这是否正式的传唤，但是召见一个国家驻当地的大使是典型的外交抗议行为。德国媒体报道称，北京也反复要求柏林撤销达赖喇嘛的入境批准。一位来自梅克尔所属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表示，梅克尔总理将于9月23号在柏林总理府与达赖喇嘛会晤，这将是历史性的会面。这位议员说，梅克尔总理正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德国人不是对西藏的情况无动于衷，而是北京奥运临近之际密切关注着西藏以至于整个中国的人权问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宗教自由报告批评中国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权，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已昨天14号向国会呈交了第9期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报告批评中国和伊朗等国家仍继续侵犯宗教信仰权利。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特使约翰·汉福德于昨天星期五正式公布了2007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强烈批评中国和伊朗、埃及等国家仍然持续践踏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美国国务卿赖斯出席了美国国务院第9期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发布仪式，并且为这份共有800多页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进行节目的同时发表了重要讲话。莱斯表示，美国国务院向国会呈交了第9期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我们希望这份报告继续成为美国和国际社会中所有关注宗教自由的人士可以利用资源，同时也希望这份报告能够为那些因信仰问题受害的民众进行鼓励。莱斯继续表示，宗教信仰自由使我们反击全球恐怖主义的仇恨和 宗教部宽容意识形态的不可分割的努力之一。莱斯还承诺，美国政府将会对因思想和信仰问题镇压民众的国家进行审查。美国国务卿莱斯最后强调，美国将继续努力促进全球宗教自由，鼓励宽容，为不同信仰的所有人建设更加和平的世界。这份报告中还就有关中国政府驱逐100多名基督教传教士和镇压法轮功学员、制定新的法令严重干涉藏传佛教事务等的行为提出了强烈谴责。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民众关注西藏的人权问题，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在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支持西藏组织加拿大西藏委员会的组织下，加拿大 SES 研究中心近期就加拿大政府在同中国合作时是否应该提及西藏人权问题方面，在加拿大民众间展开了一次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69%的加拿大公民把西藏人权放在首位，并赞成同中国展开贸易合作时谈及西藏人权问题。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发布新闻声明指出，加拿大著名的 SES 研究中心针对加拿大国内存在的部分人提出，为了保持与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不赞成讨论人权问题，和另一部分人提出，不管加拿大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如何，赞成提及西藏人权问题的不同建议。从7月28号到8月4号之间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23%的加拿大公民表示，为了增进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不赞成谈及西藏人权，而69%的加拿大公民则表示人权比贸易更为重要，不管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如何，赞成谈及西藏的人权问题。剩下的8%则在这项民意调查上没有表达任何立场。加拿大西藏委员会负责人查姆哲·查理斯就有关这次民意调查方面发表讲话时表示，相信加拿大民众在有关政府同中国交往的问题上能清楚地表达加拿大人民的价值观念。查理斯还呼吁加拿大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应该把人权和民主放在首要位置。他说，为了维护加拿大公民的利益，加拿大政府应该慎重考虑是否与一个不尊重人权、出售有害健康的玩具等严重存在产品安全问题的国家继续维持交往。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安多黄原县和黄忠县境内共计27个村遭受冰雹袭击，受灾人口呢达到5700多户。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消息，接连两天，西藏安多黄原和黄忠两县部分乡镇遭受冰雹袭击，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损失。消息指出，本周32号晚上8点左右，黄原县和平、波杭、大华、巴彦乡和城关镇的董家脑、纳龙、池汉、下虎旦、万峰等21个村遭受不同程度的冰雹袭击，受灾人口为4418户，19881人，受灾面积为13256亩，承载面积为10220亩，其中油料作物2560亩，粮食作物7660亩，预计减产粮油69万公斤，造成农业直接经济损失66万元。本周四13号中午12点左右，黄忠县上新庄、总寨、图门关乡的深北等6个村遭受冰雹袭击，受灾人口为1367户，5224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500亩，其中粮食作物2250亩，油料作物3150亩，预计减产粮油46.2万公斤，造成农业直接经济损失119万多元。 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谴责中国和俄国民主化的进程。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正在捷克共和国展开访问的美国总统布什于本周五强烈批评中国和俄罗斯缺乏民主。根据观察网站消息，美国总统布什于昨天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与捷克领袖举行会谈时表示，中国领导人拒绝开放政治体制，俄罗斯则破坏了充满希望的民主改革，对民主发展造成了令人担心的印象。布什还说，美国同俄罗斯以及中国有着稳固的工作关系，但也存在强烈分歧。他说，美国不同意中国领导人那种认为可以在保持政治体制不变的同时不断开放经济的看法。尽管不同社会可以有不同的发展速度，但民主价值观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布什总统强调，将继续和中俄两国发展关系，但不会放弃美国自己的价值原则。布什总统在讲话中还呼吁白俄罗斯、缅甸和古巴立即无条件释放政治异议人士，同时还批评了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和委内瑞拉在民主自由方面的退步。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授讲样忍清忠义的菩提正论道。
那怎么生呢？是透过一种蓄意刻意的一个精进力，让它发起，让它升起，让它获得的，而不是说去等待着期盼着让它自己跑下来，绝对没有这一回事的。如何升起呢？如何获得这一种的智慧呢？首先先听闻，透过对于空性理论的一个听闻呢，让我们去认知，让我们去对于空性产生有一些的会意或者是认知。那以听闻的内涵反复的去思维，让自己升起定解。当我们完全决定完全相信的时候，这是叫做比量，证悟空性的比量。因为它是透过各种的理由来去认知，把一切的疑惑拿掉了，所以这叫思索生慧。对于以思闻的内涵，以升起定解的这一个内涵呢，再反复的去串习它，反复的去修习它，那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升起一道修所生慧。那这个修所生慧在长时间的串习的时候呢，就有办法慢慢的把恶相净除，把一切真实的这种谬相给净除。当我们完全净除恶相的时候，就获得了现证空性的智慧，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去获得的。所以愿得智慧真妙了，这个得字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真妙的这个智慧并非是常因，并不是常有的，它并不是无因而生的，它是有因而生，而且是要透过闻思修这种有前后次序的道次第，前后次序的这种因果呢，来去获得的。那这两句话的所要涵盖的内涵呢，也就是巴利文所流传下来的这个教法所要诠释的最主要的内涵呢。愿得智慧真密老的这个智慧呢，最主要就是说到了无我的智慧，如同之前所说的，为了能够升起这一个非常殊胜的智慧，我们称为叫做圣慧学，圣慧。为了能够获得这种圣慧，所以我们必须要学圣慧，所以称为叫圣慧学嘛。为了获得这种坚定的圣慧学，之前必须要专注一境的圣定学才有办法。那这个圣定学不是一般的定学而已，最主要是为了断除烦恼，为了获得究竟的涅槃而去学习的这种禅定，这种的学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圣定学。那为了能够让我们的内心摒除一切的这种散乱还有放逸，为了要对峙内在的这种放逸，所以首先必须要对峙外在的这个放逸。什么叫外在的放逸呢？身和语的放逸必须要先断除，才有办法断除心的这种放逸嘛。为了断除身和心的放逸，所以而说了圣戒学。所以佛陀的修，佛陀给予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的这种修行，也就是所谓的三学呢，我们不是很单纯的把它称呼叫三学而已，我们称为圣三学。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授讲样忍清忠义的菩提正论道，欢迎您在下周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